新译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七节至第二章五节，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经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使属世的智慧变成了愚笨吗？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但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于世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当靠主夸口。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向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立定主意，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想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事。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而且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都不是用智慧的话去说服人，而是用圣灵和能力来证明，使你们的信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而是凭着神的能力。读经到此。
我在那个欢迎崇拜，当我分享那个讲道系列，特别是书信的时候，我通常喜欢用新译本。原因是因为新译本的跟那个英文的 ESV 比较靠近，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大家就从中的时候来一起看一下那个新译本。我在之前的时候有讲到，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来看委身基督。我的题目当时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时候，我是讲到呼召，呼召为起点。这个跟那个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其实是很紧密的关系的。原因是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我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三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他们是在一个繁荣大都市的那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人都是有知识的，然后就有点像在新加坡有恩赐有知识。所以保罗就称赞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是充满着知识，然后充满着恩赐，没有人可以跟你们比的。所以当时的是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在一个繁荣大都市的一个教会。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本身的那文化思想，他们的思考其实是受希罗文化的影响，待会我会再进一步的解释。然后第三呢，他们是在整个的那个文化背景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宗教是祭拜偶像和道德多了的影响。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那是我讲说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有一千名的那个庙妓哦，庙妓在敬拜之后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性滥交这一方面。过后呢，这一批的人呢，他们有些人就下山了，下山就在那个城市里面开馆哦，就招生意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其实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出去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的人，你出去的时候你接触的都是注重受影响的人。可能在家里面的时候，当人本身家庭的成员哦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哦，当时那个哥林多教会他所处的那个情形哈。然后因此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那个整个大纲的分布的时候，我们发现在那教会里面，听说他们有智慧，他们很聪明哦，他们有才干，所以他们就引起了纷争纷党。然后第二呢，也因着当时的那宗教的背景呢，他们本身有道德的问题。然后第三呢，他们祭拜偶像，所以变成祭拜偶像的那种观念就带进了那个教会。到底我们怎样看那个吃祭拜偶像的食物。然后第四点呢，他们在神学上他们有困扰，特别是关于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说哈，他说在这个充满对立的那个观念或者是价值信仰和属灵观的那个社会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活现我们耶稣基督身体，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生活。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的时候，他带出的信息是如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讲生活。然后他在第一章的时候，他的重点他其实是讲呼召神在世的时候他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不单是跟他有一个很亲密一个特别的一个身份一个地位，然后一个追求一个生活，然后不但如此的时候，他也呼召我们在他的事工里面来参与。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到呼召分别出来，呼召与基督联合，呼召坚守托付。可是当我们如看这个三点的时候，来看委身基督，我们的黄部的主题是委身基督哦。我在上一堂的时候也提到，委身基督的时候，如果我们讲委身最很抽象的一个事情哦，也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口号。可是如何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哦能真的是委身呢？其实看我们所花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到底甚至我们的钱哈，我们愿意花在哪一些的方面了？如果我们所花的那些的事上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信仰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其实在信仰上没有太大的委身啊。可是如果我们讲说，那个基督徒啊，其实要委身基督很重要很重要啊。可是这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口号，因为委身基督到底花多少时间精力在跟耶稣基督相关的事情了。所以当如果我们讲说委身基督很基本的，就是当神呼召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花到的时间再分别出来，我们跟那个在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否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联合的那种亲密的关系，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到底服事能是我们所委身的吗？所以你像我们讲委身基督，我想这三方面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指引一个思考一个指引一个思考唯有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分别出来，我们愿意与基督联合，愿意坚守托付除非我们真的是紧紧抓住神呼召我们的时候那起初的那个呼召。好，接下来的时候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他这里讲说，耶稣基督差遣我不是要我去施洗，而是去传福音，不是靠这知会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这里在上半部的时候，它其实跟上半部有关。上半部的经文，那你提到说，人本身在分裂的时候争议的时候，他们本身就有些是看重要洗礼的。以洗礼得分，以洗礼的那个数字的时候，成为他们分党的根据。可是保罗本身的心态就是说，耶稣基督呼召我的时候，他是去那个传福音，而不是洗礼。然后接下来的那个下半部呢，他就讲了，他说当我本身呢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了效力。为什么保罗接下来这段经文开始讲这如此呢？这样讲呢？我们现在要了解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时他们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在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讲说，犹太人要求神迹，可是希腊人寻找智慧哦，希腊人寻找智慧。好，刚才我有本身有先不要看这个图啊。刚才我也本身有提到说，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受什么影响？他们受说那个希罗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希罗文化如果简单来说是希腊还有罗马哈。当罗马本身占领了那个希腊帝国过后的时候，罗马本身在政治军力方面的时候是他们的强势哦。可是当他们占领了整个的那个希腊帝国的时候，而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他们不接受，他们看重的觉得好的是希腊的文化，所以他们本身就全然的在接受了推广希腊的文化。所以在罗马帝国治理之下的时候，他有一个希罗文化，就是在政治上是罗马，可是在文化上是那个希腊哦。这个影响蛮大的，这影响蛮大的，因为希腊的那种思想，那一种的哲学思想，他们所看重的更影响人的那个思想过于那个在政治上在经济上的那方面的影响哦。所以有人就讲说，希腊的那个人在思想上征服了那个罗马帝国啊。而在罗马那个在希腊文化里面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被占领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整200多年哈，他们出现了好一些的那个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或者是亚里士多德这些我们常听到的这些名字哦。所以他们有智慧，然后有聪明，然后就有许多的那种思考就出来哈，然后也包括了一些他们对上帝的那种的观点。这里呢，就举了一个叫做柏拉图的，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吧，然后学生应该是亚里士多德，然后柏拉图他本身的对神的观念是怎样的？他相信有一位神，可是同时他跟他老师一样，也相信有其他的多神哦。然后他认为说，这个神本身呢，对人是 care 的，是关心的，而人本身面对那个神呢，他说。神呢不是人可以敬拜的对象，可是人可以认识神，而透过什么呢？就透过那个理性透过理性来认识神。所以你发现在希腊的文化和宗教思想里面的时候，他们的观念其实很注重是知识、思想、智慧然后人本身的组合呢，有灵魂还有身体灵魂和身体，可是灵魂本身的价值是远远超过那个身体，而在人的那个身体里面的时候是导致人败坏堕落的那个因素而人本身有那个欲望，人本身有那种情感而这些呢是使到人本身认识神的拦阻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其实他们很注重的就是那个灵魂，而灵魂当人死了之后，灵魂是会保留下来的，可是身体呢它却会朽坏的所以当我们这些的那些的信徒他们有这种的观念的时候，当他们在看耶稣基督的复活，或者是基督徒人死后会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有一种疑惑，到底人死后需要复活吗？人死后真的能复活吗？耶稣基督真的是能复活吗？还是只是讲讲而已，那是第十五章的那个争议能存留下来的其实是灵魂。灵魂的观念是他们感觉是永存所以有三个那个去处所以人本身能怎样能得到救赎呢？就是通过理性，透过那个知识，透过那个智慧人透过这些你去认识这一些的理性、知识和智慧的时候，你的罪就慢慢被洗清到底他们神怎样确定说？或者神本身有确定说他们谁能到天堂谁能为轮回这一些他们其实没有讲说有一个审判者一个绝对的观念的，他们只是很普遍的那种观念说我们在那个理性上的认识程度 更高。我们在那个身体的那种欲望各方面的时候，我们更节制啊，就能上去，很普遍一般的那种的观念啊。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它就影响什么呢？影响哥林多教会信徒那时他们的情形啊，他们对那个成为基督徒过后，或者是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过后的时候，他们进到教会里面，其实他们带的观念还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然后在当时的时候，还有好一些的老师啊，甚至也可能用这个观念啊，柏拉图的观念，因为柏拉图相信有神嘛，柏拉图相信理性、真理、智慧似乎是神的话语智慧啊，所以柏拉图的观念似乎跟那个相似呢。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教导上的时候，很自然就强调这方面，用那个柏拉图的观念，或者是那些哲学的家的观念哦，带进教会里面啊。所以保罗本身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一个群体，不但信徒受影响，进来做教导的老师也是本身受影响啊。然后所以因此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希腊人寻找智慧，在外族人就是希腊人，十架的基督是什么呢？是愚笨的，是愚笨的。然后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他也这样讲十架的智慧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愚笨。真的，如果你本身你比较那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那个福音你再比较另外一个当时他们所注重的那个智慧知识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好有知识有理性是比较合理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当我们要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跟他分享说耶稣基督，我们相信的是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单单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就讲他不会相信的。一般人怎样会去相信我们要相信一个是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呢？所以对希腊人来说，他们也是如此。他们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愚笨的，愚笨的。我们都觉得在分享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的心理在，更不要讲在当时很注重智慧的。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说希腊人他们寻求那个智慧可是我们从在经文里面有提到那个犹太人他讲犹太人本身要求神迹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都了解犹太人在他们整个的民族里面的时候，他们经历过很多的那个神迹他们有曾经出埃及，有过红海，有那个王国，可是他们又那个回归那个巴勒斯坦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民族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其实神迹其实是很一般的，很普遍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相信这一点所以因此呢，当耶稣的出现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经学家，他们就对耶稣说了，他说老师，您就显神迹给我们看。他说你显神迹，大神迹给我们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你是从那个神而来的。可是当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38节之前它是记载的是五饼二鱼的大神迹所以可见其实大神迹有没有神迹有，只是他们的观念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观念是从神迹里面的时候来肯定那个人来自何处，他的信仰所以犹太人呢是很看重那个神迹奇事的。可是犹太人本身又很清楚一件事情在他们旧约的那教导里面，他在他们做什么呢？他说他的尸体就是他说一个人本身的尸体不可留在树上过夜，必须在当日把他埋葬，因为被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神咒诅的，这样你就不至于沾污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了。好，这里他们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就是人本身死的时候，如果他是被惩罚挂在木上的，他说你不能让他过夜，因为挂在木头上的本身是神受神咒诅的。因此呢，犹太人要相信一个死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是受咒诅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讲他说是一个绊脚石的， 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一个软弱的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大能，不是一个救赎的一个象征哦。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希腊人寻求智慧，犹太人寻求那个神迹哦。这里本身是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时候，我们常感觉我们要讲信耶稣基督哦，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心里本身是觉得诶，我们这个信仰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一心里面的时候，内心里面就可以一心感受到说，诶，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保罗这样说，他说人本身所看重的智慧呢，其实在神的眼里面的时候，他要灭绝，还要废除哦。他说，在这些人智慧人在那里呢，在神的眼里面，在神的眼中的时候。这些人都神的智慧远远所谓神的愚笨远远超过世人的所谓的那个智慧而且他也指出世人凭着自己本身的智慧自己的那种理想思考的时候不能认识神所以神就借助我们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软弱的愚笨的那种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我们再看下去这是第一点就是在神里人的眼中十字架的智慧是愚笨的可是第二点呢他保罗却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神的那个智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和智慧在经文第十八节他想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二十四节他再次的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和神的那个智慧对于神的那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能力和智慧的时候有不同的那个解释在有些人本身在解释的时候他讲说这里的能力是指什么呢是赦罪的能力和赦罪的权柄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一章的上下文的时候它的重点似乎是在那个救赎救赎可是那个重点本身也有谈到那个复活大能救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讲说到底是指什么有些人讲说是神赐人认识神的智慧也有人讲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是讲说这个智慧本身带来有功效的它对比的是人本身的那些的哲理显示的这个智慧是神的能力实际上那个启示了神隐藏的目的所以是回应希腊人的那个智慧可是无论怎样在这经文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在耶稣基督在人的眼光是愚笨愚蠢的可是在基督的眼光他是能力是智慧在那个三十节他讲说你们因着神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那个救赎他说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因为下面的公义圣洁救赎它基本上是讲救赎就是从三点来谈到它的重点是在于救赎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的能力他给我们他能拯救他能赦罪他给我们能力他也是那个智慧引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那个智慧在经文里面的时候有这样讲在第十八节还想说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神的大能对那一些蒙召的人来说耶稣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他这里的重点是指什么呢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耶稣基督不会是能力不会是智慧只有对蒙召的人得救的人来说的时候我们本身的经历和体验的时候才能真的是很正式的能去宣告说神本身耶稣基督是神的那个大能和那个智慧意思是说一般人来说他们不会这样体会的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会把人看为愚蠢软弱的那一个十字架智慧成为 我们，原因是我们的能力和智慧，原因是因为是我们真正经历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哈。所以他的重点是，其实得救在乎神的那个拯救和蒙召。在26节他本身有谈到说，你们这些蒙召的人，按人看来是智慧的不多，聪明的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世上的愚笨的，那些有智慧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哦。他也拣选世上的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刚强的那个羞愧。他拣选世上的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也算不得什么的，唯要废弃那自以为是，使那所有的人在神面前不可置夸。到底他在这里讲什么？原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哦，他们当时有人说，他们当时在整个的那个城市大概有人口大概70万人口，然后大部分1/3的人是奴隶。为什么是奴隶呢？因为因着在那个城市本身的建设，他们有海港哦，所以他们很多那个奴隶哦。所以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按照那个比例哦，可能大概有1/3或者是18%、20%是知识的。知识分子啊，那些有权势有身份的，可是大部分的是平民百姓，大部分的是奴隶，这是大部分的是在人的眼中的时候是看为是卑贱的，被人轻视的，算不得什么了。可是在教会里面是真的影响最大的是谁呢？影响当然是那些他们比较有财力有知识的，或者是有那个身份的。所以当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教会在分裂，在很不一样分裂。原因是因为它的背景是很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他说神拣选哪一些的人神拣选的不是那些很有知识自以为是的。他说神本身拣选那一些卑贱的，受人轻视的，使那些自以为是的他们羞愧。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神本身的救恩完全不在于那个智慧知识，而在于十架的智慧使到所有的人，我们感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夸，我们本身得救是不能自夸。这对当时的那个读者来说，其实是很宝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总感觉在教会里面的时候，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自己本身也被轻视，也是被轻看的也没有身份的，甚至有没有可能得救那是一回事。原因是什么？他们都讲说靠着智慧知识才能上去认识神，而自己本身怎样去认识神？所以我们感谢神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的。可能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没什么智慧，我们年纪比较大了，或者是我们对圣经认识也不多，或者是对神的话语认识也不多，可是圣经却安慰我们无论是我们是怎样的背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智慧我们就比较有资格，不一定神本身真的是让人得到救恩，不是因着那个智慧，不是因着才干恩赐反而是因着我们人本身不看重的那个十架的智慧。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感谢神。在那个经文里面说，他说我们夸口的应当靠主夸口，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那个智慧来夸口。然后第三点我要分享的就是，既然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大能是智慧那么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呢？有什么样的提醒？在1:17的时候，保罗他在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讲说他不是靠着智慧的言论去传。然后在2:1的时候，他说他也没有用高言大志的向你传神的奥秘然后在那个第4的时候，他说他本身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用智慧的那个话去说服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在他内心里面的那个他传福音的那个他所看重的是什么？他的原则是什么？他本身的原则就是不用人本身看为那个重要的那种的思想哲理用他们那种方式，用他们的那种的言辞来说服人，来说服人本身去相信耶稣基督。 因为用人本身的智慧所看重的智慧和知识哲理、哦、来去说服人的时候，他说那个人不会相信。即使他相信的时候，他本身的相信不是凭着神的能力，而是凭着人的那个智慧。所以保罗在他的那个服事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用高言大志，不用高言大志，他只传什么呢？他本身只传那个所以他说他本身是单单讲耶稣基督，然后呢他是用圣灵的能力来证明，使我们的相信，使人的相信不是凭着神的那个智慧，而是凭着神的能力。我们在那个一月份的二月份的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开班训练，我们有开班训练如何谈福音啊。可是在我们在训练谈福音的时候，其实那个我们是用人本身能大概能就是把那个福音来分享来解释啊。可是我们内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有那种感受，人本身能得救不是因着那个我们的方法，不是因着我们谈到的那个策略，也不是因着我们本身在解释的时候有说服力。人本身能得救的时候，完全是靠于神本身的话语，神自己本身的工作啊。所以是神本身使到一个人在生命上本身对福音有回应有反应所以使到我们本身一个相信我们的责任就是只是单单分享福音，然后呢让神自己本身工作到底我们在传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用不用理性当然用理性，因为保罗本身也用理性可是保罗的观念就是他不用人本身所谓的那个理性智慧来说服人，他本身在分享东西的时候他有理性，可是同时的时候他去明白这些理性不能真正改变人而是靠着神本身的大能。所以他本身就讲清楚了，神的福音是什么呢？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们认为是愚笨的，是软弱的，当你们信主的时候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保罗本身的心态是如此所以这本身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里面有许多的那个许多的拦阻，或是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分享，或是我们本身在讲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讲，或是我们讲他对方我们的亲友应该不会相信的。可是让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和勉励在刚才所唱的那个经文的诗歌那个神的道路其实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9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一样的真的是我们人所看重的，我们人的那个思想方法真的跟神不一样。神用了我们看为愚蠢软弱的那个方法来成就那个极大的那个救赎的工作，我们难以想象，因为这是神本身的那个意念，神的道路也让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在传福音工作上的时候，我们也被神使用靠的是耶稣基督，传的是耶稣基督在周刊里面的时候有刊登两个那个福音的那个机会第一个福音的机会是在明天开始是明天开始，就是那个客厅餐馆有一餐是 living room 那个 friendship meal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邀请还没有信主的那个亲友来参加，我们做邀请让神自己工作这是一个。然后在那个复活节里面的时候， 在不同复活节的那个崇拜里面也有一些的福音性的那个机会，也包括在华英本身在十点半也有一个那个福音机会，所以我们本身可以借助这些机会的时候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还没有结束之前的时候，我们就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向自己向神回应。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那个认清那个十架的智慧是真的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然后过后的时候，我们也为这福音的工作来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今天早上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时候，可能在内心里面有许多的那种的思想，总感觉实在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在人的眼光人的思想里面似乎是不被接受的。事实上当我们看这段保罗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感受到我们目前的那个情景跟当时他所面对的读者一样，我们在很自然的会从大能、能力、成就、那个知识、智慧来看，甚至和理性来看十字架的那个福音、十字架的智慧，我们自然会感觉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时是软弱的、是愚蠢的，这是世人的感受。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生理有改变，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有这种的经历，我们正感受到说，耶稣基督本身是我们的得救的智慧和大能，人不能感受，人不能接受，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如此。我们难以理解，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软弱、一个似乎一个愚蠢的那个十字架智慧，却让我们生命有改变，生命改变下来。所以我们再次的把为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感恩我们真的是跟人一样，有些东西是我们无法理解，可是我们却经历却得着。所以我们为十字架的智慧你给予我们的我们感谢神。我们也恳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当我们分享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从那个哲理、从那些辩护的那种角度来跟我们对话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虽然有很多方面的时候，我们无法用理性来去应对，无法用理性来去说服，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真实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为这一切我们感恩，让我们不要在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到羞耻，到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感到自己好像那个在信仰上是第一人的，不是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所领受的是那个极大昂贵，是神的让我们救赎的。我们也为接下来这一个星期的时候有好一些的福音机会来祷告，我们无论是 friendship meal 或者是在复活节的福音的机会，我们恳求你自己使用，也让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的时候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有所行动，我们做邀请我们联络，我们关怀，成就的是在一生。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